欧中峰会仲未开，中共已经闻到火药味，太残忍。拜登勒令哈马斯释放年轻女人质，法国冻结新雅资产。中共为健委发通知卸责，多国采取防御措施，目的再将香港评级展望降至负面。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7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中欧峰会7日喺北京举行，为咗继续拉拢欧洲国家，中共今次做足准备，喺各方面摆出姿态，以防节外生枝。点知欧盟就提前放出强硬说话泼冷水，就连北京唔能够唔重新讨好嘅小国家，亦都一啲都唔惊俾颜色佢睇。中欧峰会仲未召开，中共已经处境尴尬。今次是第24次中欧峰会，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中共小心翼翼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放风，中方高度重视今次会晤，又定调欧洲和中共是伙伴，不是对手。同时中方极尽力讨好之能事，在峰会前夕11月宣布对德国、法国等欧洲5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证，仲解除大部分对立陶宛的经济抵制措施。不单止咁，向来有战狼之称的汪文斌一反常态，在社交媒体转发知名维吾尔族演员迪丽热巴参加一带一路主题的综艺节目载歌载舞的影片，被维权人士痛批中共为自己的种族灭绝恶行洗白。但是峰会未开，中共就已经闻到来自欧盟的火药味。首先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2月5日公开警告欧盟成员不会永远容忍同中共的贸易失衡持续扩大。冯德莱恩坚持他提出的去风险化观点，批评双边关系已经变得过度向一方倾斜。他说，我们已经见到贸易不平衡日渐恶化，在过去的2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增加1倍，达到目前的接近4000亿欧元。欧洲领袖将不会容忍贸易关系失衡，我们有保护我们市场的工具。冯德莱恩将今次峰会称为选择峰会，强调双方必须决定是不是准备作出让步来维持欧中关系。他特别提到，他所领导的委员会已经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展开调查，担心中共政府的补贴可能扼杀欧盟在电动车产业的创新。他说，欧盟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方案将这些选项放在谈判桌，摆出欧盟不容易就范的态度。冯德莱恩仲准备利用今次的访华机会提出中共对欧洲议员的制裁问题，而最近被中共解除贸易封锁的欧洲小国立陶宛一如既往表现出不惧怕北京。立陶宛国防部近日提出修改法案，计划扩大禁止军职人员基于非公务目的前往不友善国家地区，而新增的不友善国家之中就包括中共。国防部表示，相关禁令是考虑国家安全利益，表明对中共转变态度的刻意讨好，不屑一顾。另外，对今次中欧峰会，各界聚焦中共侵犯人权，亦都令中共相当头痛。峰会前夕，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表示，中欧峰会除了讨论减少欧盟对中共经济依赖、中共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立场等问题之外，更应该重视人权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执行长陈闯创指出，自由世界不在自由主义和极权对抗之中企稳自己的阵脚，反而放纵这种极权，那结果就形同另一场大瘟疫，将它称之为中共病毒，在自由世界蔓延，会对自由世界造成更大的伤害。 人权观察执行总裁哈桑四号在记者会表示，欧盟应该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并且对此采取有效行动。他敦促欧盟领袖通过决议，解决中共当局危害人类和侵犯人权的问题。峰会前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强调欧盟应该在峰会上支持台湾，不能够忽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12月5日，正在大举进军加沙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在战机的掩护下抵达南部大城市汉尤尼斯的市中心，同时同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多处交战。军方负责人表示，我们正处于地面行动开始以来最紧张的一日。除了在汉尤尼斯之外，以色列军队在北部的贾巴利亚、东部的舒加亚耶同时同哈马斯交火。据说加巴利亚难民营是哈马斯的温床，过去就曾经在这里发起多次攻击。以色列军方5号持续在加沙南部空投新的传单，要求居民立即前往避难所和医院。以色列军队开始在加沙抽海水，灌入哈马斯隧道。有社交平台推主表示，哈马斯做过最愚蠢的事，就是承认他的隧道只能够被哈马斯专用，没有平民，等以色列可以毫无顾忌发动水淹攻势。这张哈马斯高级领导层在加沙北部隧道开会的相，是在10月7日战斗之后的头几日拍摄的。恐怖分子食点心水果，一起谈笑风生。但是有消息指，在这11个人当中，有5个人已经成为以色列炮弹下的亡魂。美国官员预期，以色列现阶段在加沙全面的地面行动将会持续长达几个星期，大约1个月左右会结束。到时会降至低强度、高度地域化的战略，将目标精准缩小在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和武装分子。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仍然是各方所关注的。原本答应每日释放10个人质的哈马斯，在释放第7批人质之后，就提出释放7名人质，加上3具人质尸体，凑齐10人的数量，激起以色列的怒火。尤其哈马斯不愿意释放15名年轻的女人质。美国总统拜登5号公开谴责哈马斯对年轻女人质做出难以想象的残酷行为，一再强暴女性，并且切割他们的身体部位。哈马斯恐怖分子比女性和女童受尽痛苦折磨，跟着再杀他们，感令人震惊。拜登要求哈马斯尽快释放其余人质。他敦促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个人明确坚定地强烈谴责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性暴力行为，呼吁世界不能够对哈马斯的暴行视而不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哈马斯不释放女性是不想等他们回来讲述他们的遭遇。一直对事件保持较密的 BBC 日前罕见报道，他们已经见到并且听取了这些暴行的相关证据，看到多个性侵迹象，受害者包括儿童、青少年和长者。网民说 BBC 在这篇报道终于讲人话了。另外，以色列官员透露，由验血证实哈马斯对释放的人质用药，等他们在获释的时候显得平静快乐。网上一段影片曝光，一名所谓的伊斯兰女学者说，那些在战斗中被捉的女性就是他们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战利品，军官有权处置他们，譬如强暴羞辱。当公众对哈马斯暴行震惊的同时，世界多地继续发生伊斯兰暴力袭击事件。12月2日，一名穆斯林男子在巴黎艾菲尔铁塔附近持刀攻击一名游客，导致该游客死亡。凶徒作案之后高叫真主自大，他在逃走过程中持斧头攻击一名66岁和一名60岁的英国籍和法国籍路人。菲律宾南部一间大学体育馆 12月3日舉行彌撒期間發生爆炸，至少4人喪生，幾十人受傷。武裝激進聖戰組織伊斯蘭國已經承認責任。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以令人指法等措辭譴責這宗攻擊。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穆斯林舉行的伊斯蘭集會，一名美國女士勇敢闖入會場，對哈馬斯支持者擲地有聲地宣稱，我奉我主基督耶穌名義宣告，我反對伊斯蘭和他們的假先知穆罕默德。伊斯蘭永遠無法征服美國，伊斯蘭永遠無法征服德克薩斯。另外，在德國凍結近東救濟署援助之後，法國宣布凍結哈馬斯最高領導人辛雅所有在法國的資產，凍結期限是未來6個月。在中國大陸，急性呼吸道感染仍然大幅蔓延，而且患者大部分是兒童，而兒科醫生供不應求，現在全國各地醫療機構嚴重超出負荷，人手嚴重不足，醫療系統正面臨更大的挑戰。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12月4日發通知，要求各地兒科診療要千方百計挖掘資源，基層衛生醫療機構要全面向兒童開放，不得拒診。專家指出，中央開始用行政命令將壓力推卸給基層。美國前陸軍研究院病毒研究員林曉旭認為，衛生健康委員會的通知是將壓力推卸給基層，因為他自己對疫情的隱瞞已經至少3個月，官方自己不用承認，然後就推卸給地方，令人覺得是因為地方醫療之間不配合。第二點就是講明各地的醫療超負荷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他必須分流，然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基層醫療必須配合。但是無論中共當局怎樣隱瞞，在國際社會很多國家已經擔心3年前的慘劇重演，紛紛考慮採取措施。除了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等5位議員聯名致函給拜登，要求美國政府禁止美中之間的旅遊之外，日本厚生勞動大臣武見衛三在新聞發布會表示，已經向中共政府傳達，希望他們透過外交渠道提供資訊。他說，我們將會繼續與傳染病危機管理機構合作，收集資訊並且作出反應。在中國周邊的鄰國，11月25日，台灣衛生部長宣布港口和機場是高度戒備狀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根據通報指出，現時已知有鼻病毒、微漿菌、腺病毒、流感、新冠病毒、鼻病毒和人類間質肺炎病毒等其他病毒正在流行。在與中國接壤的印度，該國衛生部要求各國邦政府做好應付潛在呼吸道疾病大爆發的準備之後，已經有6個邦政府要求衛生醫療機構進入戒備狀態。在泰國，當局已經為呼吸道疾病的可能爆發做準備。泰國公共衛生部要求衛生官員加強監測，特別是在旅遊觀光景點。泰國的醫院亦都被要求要確保有足夠的藥物和醫療設備，有效應付和管理可能出現的呼吸道疾病大爆發。尼泊爾衛生官員就表示，由於流感和支原體肺炎在內的呼吸道感染已經在該國傳播，他們正在對這些病原體進行定期監測。在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還要求各地針對流感、新冠病毒感染、支原體肺炎等流行特點準備物資、培訓基層醫療人員等，而很多人就擔心封控會不會卷土重來。國際評級機構穆迪12月5日發表報告，維持香港的信貸評級為 AA3， 但是就將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與日前發表的中國評級展望一致。穆迪指出，由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以及金融聯繫很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逐漸減弱，以及金融風險影響更廣泛，都對香港的信用狀況帶來影響。穆迪認為，制度和政治聯繫發展 是香港信用状况风险的关键因素。随着香港政治和司法机构自治权出现削弱迹象，尤其是国家安全法实施、选举制度改变，预计香港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决策自主权将会逐步受到侵蚀。穆迪并且表示，制度和政治联系的收紧可能削弱香港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不过穆迪同时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相信香港可以透过长期建立而基本没有改变的经济、法律、商业和税务框架予以平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